鲁智深喝醉了酒，唱着歌来到山门之外，俩把门的和尚手持竹杖拦住去路。这俩把门的门僧啊，一个叫传远，一个叫传方，他们拿的这个竹杖啊又叫竹篦，就是那大竹板子。智深，站住。
因何让洒家站住？
你是不是喝酒了？
喝了一口。
喝了一口？你就喝了一口吗？
啊，喝了一口又一口，一口一口接一口。
哎，我说智深，你在哪儿喝的酒啊？
啊，在山下。
山下什么地方？
山下卖酒的地方。
哪个卖酒的？
哈哈，洒家有人缘，谁看见都卖给我酒喝，你们管不着。
哎，我说智深，你可已经是寺中出家的和尚了，你可知三规五戒吗？
知道，不用你说。不让喝酒，你也可要知道，洒家不出家的时候是天天要喝酒的。今日出了你这个家，却不让喝酒，洒家是初来乍到，耐着面子给你们忍了一阵子，今天洒家少喝了一点儿，又有何妨？
什么？又有何妨？智深，这寺院里的规矩你可应该知道啊。斋堂之侧的墙上明晰晰的在那写着呢，本寺喝酒犯戒的僧人杖40竹篦赶出山门，外寺醉酒僧人不准入寺，放醉酒僧入寺者追其责任杖10竹篦。今天你这个本寺僧人喝得东倒西歪的，想要进这山门，那怎么能行啊？我们要把你放进去，我们俩都得挨10竹杖，不能让你进去。
什么？你不让洒家进去，那让我上哪儿去？你以为洒家愿意上你这儿出家吗？洒家是万不得已。你以为我是没地方吃饭了吗？洒家是吃官粮的，铁侠老爷。
俩把门一听，怎么他还是吃官粮的？铁侠老爷？什么铁侠老爷？哎，我说智深，你是哪儿的铁侠老爷？
我是哪儿的提辖老爷？
你问谁呀、啊？你不是说提辖老爷吗？
你看我像是哪儿的提辖老爷？
嘿，这说的是醉话。我看你是喇叭匠醉酒在那瞎吹。
什么？你说洒家瞎吹，那镇关西又如何？扛不住洒家三拳，你等之辈更不在话下。
镇关西？我说镇关西是谁呀？
镇关西是镇关东的兄弟。你们不知道，洒家也不与你说，你们先闪开，我要到房中去休息片刻。
说着话，鲁智深迈步往里就走，左边那个船远呢用那竹篦子一拦他。不行，你醉醺醺的不能进山门。他这一拦呢拦得猛了点，鲁智深往里边走的也冲了点，还偏赶上他这个竹杖上头斜着劈出来个竹刺，把鲁智深那肚子给扎了一下子。这下子鲁智深可火了。
你 敢如此无礼！
他伸手把这朱障就给抓住了，
哎，一拧，
那船员就撒手了，把这朱障让鲁智深给夺过来了。这和尚一看朱障被夺过去了，下一步大概就该揍他了，他转身往里边又跑，鲁智深迈步又追。这功夫旁边这船方呢，用他手里边这竹杖斜着往地上这么一杵，哎，智深你可不要无礼，这么一来把鲁智深给绊了个趔趄，因为他喝醉了，这脚底下就有点不得灵力。
怎么你也欺负洒家？
鲁智深回身咣他就踹了一脚，这脚啊可不是往他身上踹的，是往他手里拿着的这个竹杖上跺了一脚。这竹杖呢是一头着地，一头在他手里这儿抓着，他这一脚正跺在这竹杖上，这下子他这手可就抓不住了。竹子那东西有弹力，从他手里边这一脱落往下这一崩，正拍他脚面上，哎呦哎呦哎呦的妈呀，哎呦哎呦，这船房当时就坐地下了，俩手抱着脚面就在那揉，可哎呀都木了，这脚面眼瞅着就往起鼓，没高面起子自个儿发了，哎呦肿得像个小馒头似的。他这一坐下，跑进去的那船员在远处看见了，他可没看清他是怎么坐下的，吓得这船员赶紧往里边跑去禀报监寺。哎呀监寺啊，不好了，那智深喝醉了酒，他往寺里边愣闯啊，我们拦他拦不住啊，把我们那竹杖给夺过去了，哎，把船房那腿啊大概给打坏了，您快看看，就把他蹲那儿不能动了。他这一说，这监寺也火了，了得他了啊，夺下些人，我要正正这寺规，快点招呼人。
是，
哗，这一下子马上把寺院里的火工、直听教夫，还有闲着的和尚、帮忙的年轻力壮的人全都给招呼来了，一共凑了有30来个，手里边都拿着棍子、棒子、扁担、门栓，分两路奔前门可就来了。这阵鲁智深拿着那竹杖正往里边走呢，他晃晃荡荡的想要往自个儿那屋里睡觉去，这伙的人呼啦的一下子就围上来了。鲁智深一瞧，啊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跟谁要来与洒家作对吗？这个时候就听监寺在旁边说话了：智深，你醉闹山门，搅乱清规，来呀，把他轰出院去。
是，
走，
快走，
快！这伙人举着棍子棒子来轰鲁智深。这鲁智深哪听这个呀？
怎么，
你们要把洒家轰出院去，洒家偏偏就是不去。他把这竹杖在手中一横，你们哪个来？有一位举着个门栓上来了，他横着照着鲁智深就是一门栓，呜，这一门栓就扫过来了。别看鲁智深现在喝了这么多酒，但是动起手来那反应仍然是那么机敏，他一看这门栓扫过来了，啪，一个二起蹦子在门栓上就跳过去了，接着一涮这竹杖，呜，正抽这拿门栓的嘴巴子上，这竹篦子抽的可真不轻，疼的这位当时把这门栓就扔了，俩手捂着腮帮子，哎呦，马上就撤下去了。鲁智深呢用脚踩住这门栓，往后一搓，啪，往前一踢，砰，把这门栓接在手里了，竹篦子扔了，那玩意儿有点软，打群架不应手，这门栓还行，哪个还来？这伙人呐，谁也不知道鲁智深当初是干什么的，心思着你就是再大的本事，一个人能顶得住我们30来个吗？啊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们这30来个人要是把这一个醉鬼都赶不出去，我们也太废物了啊！所以这些个人都没有示弱，一起往上上，一边打一边喊，你快出去，快出去，你喝酒犯戒还不快走，哗啦哗啦，棍子棒子一起朝鲁智深身上可就砸过来了。 这阵的鲁智深应付自如，面无惧色。他看着上来这么一帮人要跟他打架，他倒觉得高兴了。为什么？这些天在这山上他憋闷的要死，今儿个恰好可以借着这个打架的事儿出出胸中的闷气。鲁智深往旁边略一闪身，先朝着这面上来的三位下手。他们这仨棍子是搂头盖顶砸下来的，鲁智深闪开一个躲开一个，剩下这个他用门栓那么一弹，啪，这棍子出手了。鲁智深往上一进步，来了一个倒拉横扫旋风腿，唰，扑通扑通扑通，仨全踢躺下了。这仨一倒下，绊倒了五个。接着鲁智深摆开门栓，噼啪噼啪噼哈，哎呦妈呀，稀里哗啦。这三十来位让鲁智深给打的，东倒的，西歪的，出血的，鼓包的，岔气的，闪腰的，挨捅的，挨敲的，最后这三十来个人没一个赶上前来了，让鲁智深拿着门栓把他们撵着满院跑。结果这三十多人都跑山门外头去了，这院里边就剩鲁智深自个儿了。这倒好，这些位想把鲁智深给赶出去，没把他赶出去，这三十多人都让鲁智深给赶出去了。鲁智深在那一站，你们哪个来？正这功夫，智真长老在几个和尚的陪同下来到此处。智深，不得无礼，老衲在此。鲁智深回头一瞧，是长老，这才把门栓往地下一放，双手合十，哎，阿弥陀佛，师父，徒儿不曾招惹他们，他们却又乱棍打我，徒儿不是看在师父的面上，我要把这伙秃驴全都赶下山去。不得胡说。是。这个时候门口外边这些负伤的也都在那申诉呢。我说长老，快给我们做主，这智深他犯了佛规了，开戒喝酒，最后还来打人，您说这五台山上禅林境地今后还成个什么样子？智真长老说，大家且不要乱，此时智深他酒后无德，有理难说，且先让他去休息片刻，醒来时我自有道理。大伙儿心想，嘿，师父真会说话，他打我们打累了，让他去睡一觉去，醒了好有劲儿再揍我们。这阵那监寺在旁边也发牢骚，别说了，快别说了，这都是师父说的，他呀能成正果，咱不行，咱们成不了正果，你瞅见没有，这成正果的就这模样。智真长老说，智深，你先去睡吧，醒来之后再来见我。哎，是。鲁智深奔自个儿屋里去了，进了屋一头栽在床上，直睡到第二天清晨。早晨一起来，法明和尚来找他说，智真长老叫你。鲁智深一听就知道昨儿那事儿还没完，现在虽然是酒醒了，但是昨天那事儿自己还记得。师父叫那就去吧。来到长老的禅堂之内，进屋先念一声佛，
哎，阿弥陀佛。师父，呼唤萨迦吗？
长老一看这位这模样缓过来了，不像昨儿那阵儿了，腮帮子鼓着，俩眼瞪着，满脸通红，血贯通人，今儿个从脸上看好像是一场大风过后风平浪静了。
智深，有，昨日你酒后无德，搅闹禅林，打了众家师兄弟，可知这是罪过吗？
师父，智深多喝了几杯，还望师父担待。
智深，你到此处出家，老衲乃是看在赵员外谭月的情面之上啊，把你收留下了，你就该一心修炼，尊奉清规。可是你昨天这一场闹，
是全寺僧人都抱怨我不该收留你。事到如今，我倒要问你，你这个和尚还想当吗？
哎，师父，徒儿受师父指点，已经是个出家之人了，哪有不想当和尚的道理呢？
好，既然还想当和尚，从今往后就要牢记三规五戒，尤其是切忌戒酒，听见没有？
哎，是，师父，从今往后，只身再也不喝了。
哦，这回念你是初犯，且饶恕了你，如若再犯，定把你赶下山去。
是，徒儿记住了。
去吧。
哎，
鲁智深回来了，这回再不敢喝酒了。寺院里的和尚们呢，通过这通打，对鲁智深有了更全面的了解。
感情这位真野心啊，咱这院里可没来过这样的。
大伙背地里管这鲁智深呢叫野猫、野梨子、野牲口，可当面见着他谁也不敢惹。挨过他揍的那些位呢，那自然是心里别扭，嘴里不说，背地里给鲁智深造舆论。鲁智深呢不管这些，该练武练武，该坐禅坐禅。山下的赵员外、金老汉他们呢，隔段时间呢就到寺里边来看看他。赵员外也听说他酒后闹事了，背地里劝慰了他一番，说贤弟呀，你在这块地方是龙得盘起来，是虎得卧下呀，佛门净地嘛，难得这个静啊，你要是在我那待着，恐怕早让官府给发现了，你走之后那官府挨户搜查，查了两三遍呢，你说这危险不危险？我偷着为你庆幸啊，所以贤弟你得忍着。鲁智深说，我知道了，这你放心，我一定在这忍着。一转眼的功夫，一个冬天过去了，到了早春二月，这天天气特别暖和。鲁智深自打上次闹了这一场之后，一憋气儿在这寺院里边待了四五个月没下山。今儿个天气好，鲁智深也觉得该下去活动活动了，不然的话就得把洒家憋死。早饭之后，他信步走出了禅院，顺山路往下来。这时候是初春天气呀，林木反青，草色反绿，正是寒雪梅中尽，春风柳上归的时候。放眼四外，一片生机盎然，几只小鸟在林中欢唱，一阵清风吹来苏醒后的土香。鲁智深走到半山，看了看旁边那石径亭，一看这亭子就想起来卖酒的来了，心想这卖酒的打那次之后可再没见，也不知是寺里把他给辞了，还是他不敢来了。嗯，他那酒不错，今儿个要是来了我还得喝点，不过别喝醉，别闹事儿，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其实上回也不怨我，他们没事儿了不我，不然我能那样吗？啊，这又好几个月不喝酒了，这肚子里头太素了，洒家五脏里的那点老底儿都耗不光了，满肚子都是青菜，这两天裤腰带见长，衣裳显肥，这要是当几年和尚，他娘的就得脱胎换骨。鲁智深一边琢磨着，他可就走出了五台福地的牌楼，下了山了。正走着，忽听见叮当叮当叮当之响，嗯，这儿怎么还有打铁的？顺声音一看，哎呦，感情这儿有个镇子。 鲁智深信步就走进了街口。一瞧这地方，街市上挺热闹，饭店、酒店、杂货店、粮行、菜行、买卖行，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。鲁智深心想：嘿嘿，早知有这么个地方，我何必在半山腰上买酒喝，到这儿来多方便呢、啊？啊！他瞧了瞧街口这地方，有个铁匠炉，有俩人呢，正在屋子里边打铁呢。一看见这铁匠炉，鲁智深想起了一件事：自从我到这山上，自个儿带的那条齐眉短棍也没拿来，光能练拳，不能使用兵器。上次跟他们这伙子人打架，抢了一条门栓。洒家是个身负重罪的人，万一有个风吹草动，没有应手的家伙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想到这儿，他走进了铁匠炉，跟这铁匠师傅啊商定好了，给他打两件兵器，一个是一条62斤重的水磨铲杖，另一件是好铁加钢的一口戒刀。鲁智深给了他5两银子，说过2天来取货。鲁智深从铁匠炉里出来之后，继续往前走，这回不注意别的，光注意酒幌。一瞧啊，没出50步，前面就是个酒馆，门口挑了一个木酒坛，底下坠了一块红布，这就是个幌子。门两旁贴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十里闻香准下马，下联是一杯饮过必还来，横批是太白说好。这对子鲁智深不认得，就认得那酒幌子。他迈步就走进了酒店，找了个座位，一屁股先坐这儿了。酒家，拿酒来。酒保急忙过来：师傅，您是从五台山刚下来吧？
啊，正是。
好嘛，师傅，您下来就上我们这儿来了啊，上我们这儿喝酒来了。嘿，跟您说吧，这酒店房子是文殊院的，本钱是文殊院的，长老早有法语，谁要是卖给五台山的和尚吃了酒，立即收回房屋本钱，让我们人走加班。您这是诚心让我们搬家来了是不是？这酒可不能卖给您，您呢干脆找别地方。鲁智深心想，这长老手伸挺长啊，从山上边管山下边来了啊。
哎，酒家，你只管装糊涂，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卖给我点酒喝，回去我不说是在你这儿喝的。
哎，那可不行，那可不行，方丈的法语谁敢没看？我告诉您，去年我们这儿有个上山上送酒的，被一和尚在半山腰给抢了一桶酒喝。老方丈知道之后，派人下山找了10多天，到底是把那卖酒的给找着了，不让他卖了。那卖酒的现在跑口外赶脚去了，改行了。您说我们这酒能卖给您吗？啊！鲁智深一听，哎呦，抢酒喝那就是我，这玩意儿还不行，我得走。二话没说，他站起来了。
哎，回见！
鲁智深出来了，往前走了又有30来步，又一个酒馆。这酒馆啊，挑了一面酒旗，酒旗呀、啊，就是一块布上写着一个酒字。您别看鲁智深认字不多，对这酒字儿那认得特准。鲁智深在这酒馆门口一站，一瞧这酒馆也有一副对子，上联是杯映日月弹筋骨，下联呢是壶转星斗画沧桑，横批4个字把酒临风。鲁智深迈步往里就走，还没等坐下呢，刚一进来这主人就过来了。哎呦呦，师傅您来了。哎，您是不是要喝酒啊？
啊，
哎，我早就看见您了，您刚从那家出来对不对？实不相瞒，咱们这儿啊跟那家一样，您是不是再找个别的地方啊？鲁智深一看，嘿，这倒干脆，感情他们这都是一世啊。
好，回见。赌气子又出来了，鲁智深继续往前走，
这回接着又走了三家，都一样，见了五台山的和尚就不卖酒。鲁智深心想，真他娘的，今天我就不信喝不上这酒啊！走着走着，从镇子那头他出去了，抬头一看，嘿，在一片杏花丛中挑出一个酒幌来。这酒幌啊，是草把扎的酒壶，缀一小块红布。往旁边一看，在古道之下有三间草房，一个篱笆院，草房门口这儿挂着个蓝布帘，房山头那儿呢用那黄泥掺牛粪抹出这么一块地方来，这上边画了一幅画，什么画啊？太白独酌图。把这太白画的呲牙咧嘴，那酒壶画的呢把歪口斜，但是这些对鲁智深来说已经起到了看图识字的作用了。鲁智深走下古道，就进了这篱笆院了，一掀这蓝布帘走进草房，在这长条板凳上就先坐下。这回鲁智深呐，总结经验呢，坐下之后他先喊了一声：“哎，酒家，过路僧人在此饮点酒。”鲁智深心想，这回我不说我是五台山的了，我呀是过路僧人。他这么一喊，别说，还真好使了。这主人马上过来了：“哎呦，师傅您来了。您不是五台山的吗？”“
什么？五台山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是华山的云游和尚，在此路过，有酒吗？拿来我吃。”“
哦，那您是云游和尚，那好，那您等着。”
一会儿的功夫把这酒就给端上来了。鲁智深心想，早这么说多好啊，得省去多少麻烦呢。哎，这回长得见识了。鲁智深拿过碗来，往这盛酒的桶里面就先舀了一碗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一碗下去之后，这才想起要菜来。哎，我说酒家，有什么菜没有啊？啊，
哎呦，您这来的不是时候，这菜没什么了，有点牛肉，早上起来那一阵啊都卖完了。
哦，没有什么了。哎，这，这什么肉香啊？啊，
我跟您师傅，这个，这是我们后院的那烀狗肉呢。
哎，狗肉，狗肉更好啊！
师傅，您是和尚，能吃那狗肉吗？
哎，我是专吃狗肉的和尚。
这正是禅界法语如云散，金帆酒肉一齐来。